长茂做梦也没想到在乌湖关遇上周凤娘，简直跟腾云驾雾一般呢。长茂都傻了，周凤娘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诉说了多年的经过，当说到伤心之处，痛不欲生啊，越说火越大，把手里那包打开了，里边包着长茂赠给他那个定亲的信物。哎呀，周凤娘就甩过去了，用手一指长茂的鼻子，咱们哪是夫妻，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我这条命活给你了。周凤娘说的是呜一声奔长茂就扑去了，把长茂的衣袍给裸住，翻正嘴巴，外加上撞头，就玩了命喽。要说周凤娘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，性情温顺，可不是撒泼的那个人呢。因为这件事啊太叫人生气了，他简直是无法容纳，因此今天有点变态，就像疯了似的。长茂觉着心里头内疚，连动也没动，把雌雄眼一闭，任凭妻子打骂，反正他也不疼呗，心说只要你打完了出了气儿，我再向你解释。咱们单说小将军周兴，这周兴啊这才弄明白自己不姓周，那是老娘家的姓，本姓常，站在面前这雌雄眼儿是自己的天伦，这是爹呀。你看这血缘关系高于一切呀。没提明白这个事儿以前，周兴恨长茂恨得牙长四尺，只要母亲一声令下，就把长茂抽筋扒皮。但是现在把事情弄清楚了，这是爹呀，怎么能忍心下手呢？但是他对长茂也非常恨，看母亲哭成这样子，周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，把大墙挂上，在旁边也抹眼泪，娘娘啊您保重，娘您别哭了，您快止住悲伤。周凤娘打了半天这火气呀、啊、消了一点儿，长茂这才说话，凤娘啊打够没？没打够咱以后接茬来，但是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绝不像你说的那样狼心狗肺之辈呀、啊。自从咱们俩分手之后，茂太爷曾经派人三番五次的找你，要把你接到南京去，这办事儿的人都摊上事儿了，结果阴空信秒没找着你呀、啊。我就认为着你呀死了，你们家的人也没了，不然的话我能扔到脑后边吗？我又不疯我又不傻，我能弄不是东西吗？可现在我又拿不出证据来，任凭你怎么猜测都行。话我说完了，你说吧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你要不出气杀了茂太爷，我死也无怨。长茂说的是啊，刺啦，干什么呢？他把战袍铠甲扒开了，露出胸脯里往前一舔，凤娘你让星儿下手吧，杀剐存留交给你了。长 王茂说到这儿，鼻子翅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您看打长茂出事以后，咱没少了说他，长茂多咱哭过很少很少，今天是发自肺腑啊，心如刀绞一般，觉着他们娘们真受了苦了，感觉着对不起人，这是出于真心呐。周凤娘一看，好，你当我舍不得下手啊？星儿，苗，把枪拿起来给我炸，狠劲的给我炸。哎，周星一伸手把枪又拿起来，往前噔噔噔紧走两步，我这牙也咬了半截，可我怎么觉着使不上劲儿，心里一翻个下不去手。周星嘡啷啷啷把枪扔了，娘啊，孩儿斗胆劝您几句，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吧，方才他不也说了吗，没把您忘了，找了您好几次，因为天下也不太平，阴差阳错始终没找着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，咱就当真的听，您呢这痛苦还能减轻点，没有他咱娘俩不也一样活着吗，娘啊，咱苦日子好容易挠出头来，您别把身子糟蹋坏了，干脆我保着您咱走得了。小英雄说到这痛不欲生，就哭开了。啊，这一家人那个哭啊，长茂一看磕膝盖一软，哭通跪下了。凤娘啊，你叫我说点什么好呢，如今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，你放心，咱还是一家好人家，我想方设法也让你高兴。凤娘，你们娘俩哪儿也别去，干脆跟我回营吧，要不答应我宁愿跪个钉刀木烂。长茂也不管害臊了，别看当着儿子的面给老婆跪下了，这个跪下值个儿啊。你看凤娘不管说的怎么狠怎么狠，从心眼里头还不是那样，一看那么大的长帽，那是王子，当着这么大的儿子给自己跪下一说软和话，鼻涕哭了多长，心当时就软起来了，但是呢还不愿意答应长帽的要求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马褂銮铃所响，一前一后来了俩人，前面正是九环公主马玉娇，后边跟着胡斌胡德海。原因在两军阵前，长茂追周星一去不回，作为九环公主能不替长茂担心吗？那是丈夫，要有个三长两短依靠何人呢？九环公主非要去看个究竟，胡德海热心肠也担心长茂有闪失，所以爷儿俩一商议到这儿来看看。哎，等进了树林一看这怎么事儿？长茂在那跪着，一个女子在石头上坐着，周星在旁边也抹眼泪哭得呜呜的，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。九环公主高声喊喝，哟，王家千岁，你这是怎么了，这个女子她是何人？还没等长茂回答呢，周星把眼泪擦了擦，一瞪眼睛，我说你是谁啊？我乃九环公主是也，西凉王长茂是我的丈夫。啊，怎么又出来个娘啊？周星一想，大概倒霉倒你身上，没有你我们一家人早就团圆了，你个小狐狸精，你看不是亲娘这玩意差多了。周星抄枪在手，飞身上马，是直奔九环公主。九环公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晃场中大刀跟周兴站在一处。幸亏胡德海也来了，老胡那多聪明，就看出这里边有点眉目来了。老胡高声喊过：对，兴儿，不兴耍混，你给我住手！玉娇，别伸手，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他这匹马往上一闯，正好站到他们两个人中间，周兴跟九环公主不能打了。长茂利用这个机会转身站起来，这才诉说了以往的经过。
别打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哦，可他妈糟透了。
他跟老胡跟公主把这事儿讲了。哎，咱就说这九环公主那真贤惠，听完了难过不
难过？
但是长茂没背着他，在两个人成亲的时候，长茂曾经提过这件事，说如果我跟凤娘要见着面，咱们两个人就没有今天。到如今我也没忘凤娘啊，可惜她不在人世上了。长茂平常讲过，不是突如其来，因此九环公主脑子里有印象。今天一看周凤娘还活着，人家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他心里是难过，但是事情已经促成了，怎么办？看来自己得插这主角戏呀。在封建年代，女人讲究三从四德，有父从父，有兄从兄啊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丈夫为难。九皇公主赶紧把刀挂上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奔周凤娘来了。芬达伟往这一跪：姐姐在上，妹子给姐姐磕头。姐姐，全怪我不好，你们是一家人家，如今既然破镜重圆，不要为难我，自管领着我的人回奔西凉，把这位置给您让出来。话可不在多少啊，打动人的心呢。凤娘一看这个公主这么贤惠，人家有什么错？急忙把话又拉回来了：妹子，可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怪就怪在长茂的身上，往后这个事儿好商量。妹子，你不能走。哎，你看他俩还挺亲热。这事儿胡德海听明白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把大肚子一舔：算了算了，这不你们小辈的都在这儿吗？听我说几句，这是好事。战争年月，兵荒马乱，世界上的事儿是错综复杂，谁都不愿。你说那怎么办呢？既然事情已经促成，生米做熟饭了，咱们就得逆来顺受。长茂呢，你就有俩媳妇也不算个什么呢，一个正妻一个次妻，你们是谁怎么立，你们回家商议去啊。现在咱就是一家人了，干脆把不愉快的事儿全把它忘掉，有话咱们好商量。尤其这是战场，不能久待，咱们还得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你们能听我的不能吗？胡大海那是大辈儿，他这一说众人点头答应。周兴这才过来，瞅瞅长茂滋滋扭扭的，胡大海把眼一瞪：你愣什么呢？再亲还有他亲的吗？还不给你老子磕头。周兴这才跪倒叫爹爹，从这以后又改回了姓常，就叫常兴。长茂一看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能不喜欢吗？摸摸脑袋摸摸脸，不知道怎么亲热好了。不过长茂一想，胡德海说的对，这不是没事儿在这唠家常嗑，这是战场，你这一会儿会出什么意外。长茂赶紧站起来：啊，有话咱慢慢再讲。我二大爷，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？胡德海说：还用问吗？干脆收兵撤退。 带着你媳妇跟孩子咱们回营吧。跟四太子说明白了，大伙儿得祝贺祝贺，下一步咱再研究破乌无关的事儿。
那好了，
夫人呢、啊、赶紧跟我走，不能在这久留。
可人家都想走，
长兴不走。长茂就愣了，
孩儿、啊、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？
爹，是有点想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跟着你们走。
那怎么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？
要求我没有，我觉着很对不起燕王千岁。你看我胡了八兔子就保了韩金虎，而且在战场上一再撒野，伤了四太子手下不少人。你说我就这么去了，觉着脸上无光。我打算这么办，您呢把我娘接进连营，我还回乌虎关。
那怎么能行啊？韩金虎能答应你吗？
那能说实话吗？我刚才编了个瞎话，就说事情出现了意外，我娘被四太子的人给掳走了，我一个人闯重围回到乌虎关，先骗他一下，然后到晚上我要下手亲自捉拿韩金虎，立他一大功劳，对爹对我娘对我是不是脸上都好看呢？
长茂一听，把大拇指一竖，好孩子，真跟你爹一样有志气有骨头。不过孩儿，韩金虎那小子比猴都精啊，你能欺骗得了他吗？
差不多，我想他反应不能这么快，还没等他明白过来，我就把他抓住了。
胡大海一听，可也行，嘱咐长兴多加小心。长兴说，您放心吧，我有主心骨，就是他娘啊不太同意。周凤娘拉着他的手啊，孩儿啊你太小啊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担当得起来吗？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为娘我可不能活了。
娘啊您放心吧，你像我爹久在战场，出生入死，什么事儿都没遇上，我怎么就那么倒霉非得摊事儿不可呢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胆小怎得将军做。您不常这么讲吗？您就回大营听我的喜信。
爹，咱们约会好了，就是今天晚上四更天，我在乌虎关的城头点起三堆火来，这是信号，您见着火光一起，领兵带队杀进乌虎关，那就是我得了手了。
好孩子，我见火光可就往里闯。
哎，我接您。
他们把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胡子还有一琢磨，
星儿，那你就这么回去，韩金虎非怀疑不可呀。
没关系，咱做点伤，您多少的把我这肉皮划破一点，我挂彩回去的。
你看这玩意还真难，在战场上怎么打手也不软，这是自己人给做伤，有点难呐。
大家抖手抖了半天，谁也不乐意动手，最后还得叫胡大海来。老胡硬崩慌，扛亮把宝剑拽出来了。
行了，这活交给我了。
星儿，咬着牙挺着点啊，你放心，我做这活准保干净，瞅着吓人，实则没什么痛苦，上点刀伤药就好。你先上马吧。周兴认瞪班安，飞身上马，用手把大枪一提，
行啊，我可下手了，你瞅瞅树林外头是谁。
哎，那谁？长兴往外头一看，就这么一愣的时候，就觉着肩头一麻，让老胡给来了一下。这下划这口子能有半尺多长，光滑的肉皮不深，年轻的小孩血足啊，鲜红的鲜血往外一喷，连征袍在甲胄上都是了。不知道的不知这伤有多重啊。老胡呢又拿着宝剑照长兴这马屁股上点了一下，这匹马疼痛难忍， 出树林。胡德海、常茂、九环公主、周凤娘他们回去见燕王，咱先不说，单说长兴啊，冲出树林来，他就喊开了：“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”韩金虎派的这500军兵都在西山坡那块埋伏着，离这儿挺远，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。那里边说的什么谁知道？后来听到长兴的呼喊声，有两个营官仗着胆子这才站起来。那不是周将军吗？可不是，喊咱们的快去。哇，这些人赶到了。周将军您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这些饭桶又上哪儿去了？
他不怪我们饭桶啊，夫人这么吩咐的，我们不敢动他。
哎呀，瞪眼把长茂放走了，人家人多势众，使我身负重伤，我娘也叫人裸去了啊！那咱追吧，追个屁呀！快回城！这帮当兵的也不知道真假，保着长兴，赶奔乌虎关。等到了城里，一见韩金虎，长兴就把编那套瞎话一五一十的讲了。韩金虎大吃一惊啊！
哎呦，糟糕糟糕糟糕啊！偷鸡不成还丢了一把米啊。周将军，你这伤怎么样？
哎呀，伤是甚是疼痛，
快找军医大夫给上药。
看这意思，他真着急了。军医官来了，包扎伤口，吃了止疼药、解毒散，然后让他穿好了衣服。韩金虎告诉他，周将军，胜败兵家之常，这不算你没能耐，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娘叫人给裸去了，咱可被动了。你放心，本驸马一定想方设法周济你们母子团聚。你累了，快点下面休息去吧。
多谢驸马爷。
长兴往外走着，心里他高兴。撂下他们，咱再说长茂。接着周凤娘回到连营，四殿下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乐坏了。田在彪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小太岁常恒、铁戟将邱彦臣，哎，等等等一干众人，没有一个不替老常家高兴的。燕王传旨，在大营里面隆重祝贺，给周凤娘接风。可那九环公主耐心的服侍姐姐，跟亲姐俩一样，凤娘这心这回是彻底的服原了，也不恨长茂了，也不恨别的了，她就担心自己的儿子能不能成功，能不能抓住韩金虎。她就问长茂说，这事儿有把握吗？
你放心，我觉这孩子能行。
他把这件事跟田代彪一讲，田代彪一拍大腿，
哎呀，怎么能干这种冒险的事儿？
那韩金虎诡计多端，可不白给呀、啊！一旦被他发现，这孩子这个命可就危险了。田代彪这么一说，长茂也害怕，
心里说话玄乎，那阵我怎么不坚持呢？怎么就叫孩子这么干呢？但愿神佛保佑，这孩子能成功才好呢。
现在事情已经处成这样，后悔没有用了。商量的结果，他们兵分五队，准备接应长兴。这五队是这么安排的：长茂跟九环公主带3000铁甲军为前路，跟长兴接头；中路是胡大海和四殿下，还有大帅田代彪；左路是大将高彦平，右路是武进忠、武进孝、邱彦臣。后军有周凤娘众人统帅着，一旦把乌虎关得过来，这五队人马是陆续开进城内。
饱餐战饭一毕，
五路人马开始行动了。今天晚这天特别黑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见人。长帽披挂整齐，飞身上马，手中提着禹王神槊，仰面观太空，密麻麻的行头啊！往对面一看，黑压压雾沉沉，那就是乌夫关。稍微走了一程，这才发现城关的顶上有灯光闪动。长帽偷着传下令箭，就地不动。三千军兵不敢动了，大家闭住呼吸，把马铃铛都摘下来，恐怕有一点响动惊动了敌人，都瞪着眼睛往城里看着。长帽心如火烧啊，一会儿问一遍什么时候呢，回王爷四更天了。哎呀，长帽一想到了，怎么城头上还不见火光呢，
真急死冒贼了。
他脑门子也冒了汗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
什么时候了，
回王爷四更二点了。
啊，长帽一听怎么还没动静，
肯定田代表猜对了，我儿是出事儿。要这样我硬拼我也得闯进乌虎关呢，说什么把我儿子也得救出来。他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军兵喊一声，王爷你看，用手往前一指，长帽往乌虎关的城头上一看，哎呦，升起三堆大火，天越黑瞅这火光越亮，就见烈烟飞腾，照如薄昼一般。长帽啊，这的心才放下。
哎呀，我儿子真有两下子，大功告成了。
把禹王神槊晃两晃，摇了两摇。与此同时，就见对面一马飞来，
口令什么人？
对面的人没答复。这马是越来越快啊，长帽感觉到奇怪，提马往前走了几步，定睛观看，一瞅正是长兴。就见长兴满身披挂，手中拖着冷箭锥迎面而来。长帽乐的，
兴啊，为父在此，怎么的，你事情成功了，来来来，咱们杀进乌虎关，是捉拿韩金虎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《燕王扫北》，由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演播。